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麦克说，我是亚优。
我是盒子。
我是小东。
大家好，看到咱们今天的主题就知道讲高考。
叹啥气，考的不太好今年呢。
没考
啊这是。
哎呀。每次跟高考
啊这咋。
我都那个什么都就是就回想起以前这个高考的时候嘛。继续。
挺伤感。
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高考这个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再拿这个话题来讲呢？当然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啊，有一些点是你们不知道的。今年是高考的第46年，你们知道吗？
1997年恢复高考，
有年头了啊，大致听说过这个事儿是吧？啊，40多年。
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啊，今年高考报名人数1193万，比去年增加了115万。
这听说了，这要是最多的是吗？历年来是又创新高嘛？
对，
1000多万，
再创历史新高。也就是说，从1977年到2022年，这46年，不仅是那么多人人生的一个转折，那同时也是国家命运的一个拐点吧，我觉得。所以就把这个话题拿来说一下。
这个高考也是关注，就是很对咱们国家影响特别巨大嘛，咱们每个人都也是经历过来的。
对，至少咱们三都是从
高
考走过来的。先来说一下几个比较特别的年份吧，就是盘点一下高考啊，这46年。1977年
恢复高考。
对，恢复高考，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啊，冬季高考，
就是
对，
那年刚恢复是吗？然后马上当年冬天就考了。
他那年高考的时间是12月10号，冬季高考，冬天考的。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然后那一天啊，是有570多万的人
啊
去参加高考。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真吓人。
超可是不少了是吧？不少了，那个年代是吧？不少了。
是的，在那个年代真的是非常多了，而且都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农村啊、工厂啊、部队啊都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参加高考。
我所知道就是因为是头一年恢复高考嘛，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消息。那个时候你想想，七几年报纸电话它都没普及呢，很多人如果说在农村或者在哪个地方上班的话，都完事儿了，他都不知道这事儿。
对对，这个
是的，
就是错过报名也没报上，对吗？也就不知道这事儿了，错过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500多万人去报考，这是真超出我这个预料了。
是的，我看到这个数字我也挺惊讶的，我还在想他当时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能通知到那么多的人去参加这个高考。但我在想啊，就是我之前也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吧，他应该是不是当时就通知，不是那一年就通知，而是提前去说啊，这个77年，对对对，有个预热，77年会恢复高考。然后呢，就会很多人提前有去做一定的准备，有些人也是
等了，
那保证
的了，对，提前看书学习，就村里边大喇叭得广播啊，要高考了，高考了啊，今年冬天高考，赶紧回家看书啥的，对吧？那保证也得提前做准备。
而且那一年啊，还挺搞笑的，就是因为这个人数非常的多，然后超出了预期。当时国民经济也刚开始恢复嘛，我们国家是一时之间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这个考卷。对，真的没有这么多纸。
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知青上山下乡，很多人还没回城呢，这时候就是这些人是最有可能去参加高考的，但是他们这时候不在城里，他们没有机会参加。
对，
嗯，错过了呗，错过报名了。
是的，是的。
嗯，
这个我记得是我爸还是我家里谁呀、啊？当初就因为这个参加高考，就磨叨了很久啊。说当初要是我参加高考，我人生就不一样了，
是吧？这大学生那就是
那对、
啊、对，
那个年代大学生还了得吗？对，这个影响太大了。
直显，那含金量高，那含金量高。
是的，是的，含金量很高。至于有多高，我后面再说说，你们就知道了。
嗯、
我先讲完这个不够耻的事情啊。你知道他最后怎么解决的吗、
嗯、
他是有关部门他最后果断的决定调用印刷这个毛泽东选集的第五卷的纸张，就是把印书的那个纸挪过来做考卷、
嗯、
才勉强够用。
嗯，这
我以为你说要把造钱造人民币的那个
纸
调了调用一下
那一版考卷还有收藏价值呢
这不至于吧啊！但是这个比例哈、啊，我们看一下，570多万人去参加高考，最终是有27万人进入了大学、
嗯、
啊，那是
很低啊，
5%啊、
嗯！对，那时候真的是难啊，
嗯，
20挑1，
他那个570万吧，很多人这个本身这个素质能力他也不够啊。
对，
很多人离开这个书本已经很多年了，很慌张的就把这个书本捡起来了，那得多好的底子能回头再考上。再说那时候录取的人还少。
是的，那时候真的是含金量太高了、
嗯、
再往后面讲啊，到1978年第二年，然后这一年呢有一个很大的改革，是全国首次实施统一命题分省录取。
嗯嗯，
这个考试制度是基本沿用到现在的，就从第二年78年开始定了这个制度、
啊、
到现在
嗯，全国统一了。
当时我在看资料的时候看到一张78年高考成绩通知单，当时的学霸分数408分，
满分
已经很高很高。
满分多少啊？
满分我觉得应该是1、2、3、4、5、600吧。
嗯，肯定，我觉得跟现在应该是不一样。这咱这个，
对，
现在这个制度都已经什么时候的事儿？
因为他当时那个考卷的总分就408分，然后他有6科，
嗯，
6科，然后就每一科都是80多、60多、80多、90多这样子。那估计满分应该是600、
啊、那可能是100满呗，差不多就
对，
100满
应该是，
嗯，
是猜的啊，这个不知道啊。然后呢，再到79年。迎来了我们国家的30岁生日啊、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把高考日期改了，定在每年的7月7到9日。
嗯，一直延续到很久。嗯，
除了83年以外嘛，一直实施到2002年才改的。
嗯，啊，那2002年以后就不是这三天了吗？我就是那年考的。最后一年啊，赶的啊，后来是赶到6月、
啊、
就是6月
6月7、8、9、
对、
啊、6、7、8嘛，
对呀、
啊、谐音嘛、
嗯、
录取吧6七八。
然后呢就到那个83年，这一年的高考作文是首次出现了一幅漫画，就之前都没有的、
嗯、
这是第一次。这幅画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题目呢就叫这里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的漫画，就描绘了一个人挖井、
嗯、
挖了很多次、
啊、
然后都快在接近水面的时候放弃掉了
啊，就都挺浅的是吧，就差一步、
嗯
啊、
对对对对对，每次都差一点点。那个图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嗯
嗯，有印象。
对，这是第一次出现的这个漫画。然后再到86年呢，他这边主打讲的是什么呢？黄冈中学。
嗯，那个时候黄冈就这么牛了。
对啊，这个你知道吗，黄冈中学是一个提起高考就不得不提的神话，我相信大家都做过
噩梦。
考卷什么
什么神话噩梦，那就是那死老后的卷子。
那时候黄冈还有个海淀考王、
啊、哎呀
黄冈、
嗯、
这个字读冈啊，第一声。
反正就这俩挺有名的，海淀考王、黄冈密卷什么的，就这些东西。
嗯，当时这个神话在86年是几乎达到巅峰。为什么？ 因为黄冈中学高考升学309人，升学率达到91.4%。
嗯，很吓人。
就600分以上的高分者达到30人，然后占全省1/9。什么第一名都是这个中学囊括的、
嗯，
非常的恐怖，所以就神话了嘛。
从此江湖有这么一号了，嗯，
对，
让人闻之色变，瑟瑟发抖。
嗯，黄冈。
然后就到2001年了。这一年呢，高考又做了一个新的改革，
3+X， 这个我知道。
不是
大中学吗？
嗯，
在这边讲的重点是，这一年高考取消了考生未婚年龄不超过25岁的限制。
这个
就是社会很多人都可以报了，
对对，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了，无数大龄考生都可以去报高考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蛮重大的一个举措吧。然后到了03年，就是东哥你是02年高考的吧？
嗯，对。
然后到03年就将考试时间提前
了
一个月，对，
然后还每年的6月
，
非典
是的。
然后那年卷子还被偷了，还换卷了
啊！对，可热闹了，
都是那年事儿。
是那年挺热闹，6、7、8嘛，录取吧。刚才盒子也讲到了，这个怎么说？他当时调整这个时间是7月份太热了，就把这个时间往前调了，就调到6月份。
也有讲理。
再到2016年呢，又有一个新的举措，国家将刑法修正，将考试作弊列入刑法之中。
嗯，
判刑了是吧？
对，
作弊判刑了，那意思
是的，是这一年，是2016年这一年去修改的。这一年的高考就被社会评论为史上最严高考。
嗯，
就是刚刚改嘛，大家都很怕啊，这一年是非常的严格。
其实之前吧，就是也挺严的，可能是没说上升到这个刑法这个阶段。但是我记得，如果说考试作弊被抓的话，那下场非常惨的，好像是几年不让考啊，怎么地的，反正就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儿、
嗯。对，
你想，
我没有特别关注这个，因为我没有想过要作弊。我是真没有想过这个事儿，所以我也没有关注这个事。然后再到2020年，就前2年的事儿了。这为什么要提这一年呢？这一年的高考因为受全球疫情的影响嘛，延期了，大家都知道吧？前2年的事儿，高考延期，而且这一年高考是所有的人都要提前14天去什么测量体温啊、身体监测啊，这样子。
挺难的，这年考生挺难的，
真的真的很难，压力很大。而且他为了防疫，这个很多地方都减少了人数嘛，全国设了7000多个考点，40万个考场，然后还要那个考生体温测量37.3度以下才可以进入考场，这你稍微有一点点发烧没了，没戏了，复读去吧。
你说就这一个线儿啊，得卡着多少人呢？哎，
啊、
我要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问题考不了试，我得哭死。
真的，确实这一
年
是太难了，太难了。好了，再讲到今年2022年高考第46年，你们俩可以尽情的发挥一下对今年高考怎么看？
今年高考。
我还行，我发挥还行，就不叫填志愿的吗？
你作文都答上了吗？
答的不太，数学差点，别的反正估分还行。
就是现在这个高考吧，好像是距离时间是稍微久远点。哎，但是你俩有没有啊做那个高考那个梦的？就是从高考结束后
惊醒吗？
嗯，
就是
有时候会。
我做了这个梦，做了10多年呢。就是从最开始吧经常能梦到，后来这个逐渐变少，最近我不是不能说最近吧，就是才开始慢慢感觉到这事儿离我越来越远了，因为我再也不做这个梦了。然后经常就是梦到什么情况呢，都不是啥好梦啊，什么没带准考证，然后迟到啊，然后那个没有橡皮，还有什么 写完的字自己消失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考试作弊被抓着撵出去了，然后还有什么答题卡都涂完了，一看我的妈呀，涂窜了，在梦里那个哭的呀，然后
醒来有眼泪吗？
醒来之后，哎呀，就是那种心脏还是砰砰跳。后来反过来了，老子他妈大学毕业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成这个高考的梦啊？我想很多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情况，关于这个高考的梦做了很久了，可见这个当初这心理压力有多大。
对，压力很大，确实。
你现在
对，
亚友你是哪年高考的？
我不告诉你。
暴露你，
我就
去年考的吗？咋不承认了？
没有没有，
今
年
复读一年就考了，是吗？
就套他这年龄啊，就可费劲了。那你现在还做这梦吗？就是我说这个，
嗯，还好吧。其实高考压力是有的，但是我这人忘性挺大，嗯，就是过了就还好，就不怎么会经常会做这种梦，就偶尔还是会有那种想起来当时答题的那种紧张感多少会有一点，但是不太记得了，就我不会说醒来还记得那么清楚吧，像你那样还能数出来，我醒来就忘了。
那还行，那个不是啥好梦，那对我来说就是
心态好呗，我这心态可好了，反正我本来就
是
学渣一个，
这是梦魇那种，就总感觉是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一个圆，圆外边套了一个三角，三角形外边套了一个正方形，正方形外边套一个梯形，然后一圈，然后给你个角度，问那个玩意儿多长，我上哪知道多长呢？AB 加 CD 等于多少？你说这个会有，这确实会有。我觉得最近这一两年有点近，两三年我估计就是会有印象。东哥一说这个、这个情境嘛，就是就能想得出来。啊，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呀，这，然后自己还怀疑呢，说不对呀，我这好像毕业了，
我孩子都老大了，
对呀，我就想，我醒了之后还得看一看，我这是咋不是在宿舍里呀？不是，这不在我家吗？这不是，这真会有这种感觉的，
恍惚了，
你这对对，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好像有一次我做梦是梦到自己。看就好像在天上看着自己在当时高考答题的时候，我就不对呀、不是这样写的，做错了、不是这样的，就那种、就好像在看自己，
第三人称视
角，对
对
对
对，看自己，
不是这样写的，不是这样写的。我当时就一直在那叫，我就挺搞笑的。是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有这个梦。
哎呀、
确实是有过。
给这帮孩子这个压力得多大呀、
是，而且这个像今年那个作文题，就是出来之后我也有看，我就我第一反应就是还好自己毕业的早，不然的话
有点看不懂是吧？
哎呀，
真的是，
你毕业早不早没关系，你如果说你今年真的参加高考的话，你一样能答上来，只不过
那也是
高考那天是你知识人生当中巅峰，
对，
你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你那个时候是你知识最强最巩固的时候，你现在已过了那段时间了，所以你现在答不上来了，你回到那时候你一样能答上来。再说了，就算题再难你答不上来的话，别人也都答不上来，这是公平的，一样。
作文倒是好写，反正就是你就咱这水平的话，你也得不了太高分，也得不了太低分，你正常字儿写差不多，对吧？语文老师经常就是告诉咱们，你字儿写的好点，开头结尾，对吧？差不多引用两句言啥的，就当玩愣呗，这谁能写就特别牛啊，对吧？靠一个作文你说给录取了也不现实。
我当初还真幻想呢，我这高考这个分上不去，我能不能整个满分作文啊，然后我有一阵子走火入魔就琢磨这事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满分作文比那高考状元还他妈难呢。
因为咱们那时候
难，
咱们那时候
是很难，
就是网络不是特别发达，那时候还流行这种满分作文，还看那个一些集锦，就是专门什么高考或者什么高分作文，然后老师就给咱们读嘛。那时候韩寒什么还挺火呢嘛，就说的什么就单凭作文写的，还有一个叫赤兔之死，
对对对对对，
是赤兔之死，
纯文言文咔咔整的
文言文的，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就那几年就是这事儿就是特别火，你知道吧，就炒的特别火，就单凭着一个语文火的这个事儿。后来就慢慢有点淡了，就这种东西吧、就真真假假的可能就比较少，那时候真有好像就单凭说这一个语文好，
后来回归理性了，
扣格入取的，对
对
写那玩意儿 你很难去评判，你说好与坏，这玩意儿咱真看不懂啊。完事慢慢就理性一些了，嗯。
现在不存在这种情况了，这个我觉得现在没有这回事儿。满分作文
这几年没太听说，没太听说是。
嗯。
是。哎，那咱说完就是咱考生自己的事儿啊，还有一个奇葩的风景线就是家长，每年的考试给家长也忙活坏了啊。
嗯，
一般原头几年是那个。就是这母亲穿个什么旗袍旗开得胜的，今年的奇葩、
啊、
那个你看那个吗，就是男老师然后也穿旗袍，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新闻，但是我就关注考题了，我
是吗，反正有点不就是不太好接受，你这个就算啥事儿吧。哎对，哎还有一个问问亚优这个、
啊、
就他们拿一个那个甘蔗、
啊、
甘蔗上面挂一个香蕉，然后说叫什么、
啊
金蕉点过路者，
哎呦我天哪，真费劲！
金蕉点过路者，
对呀、啊，你看，
哎，这才对嘛，这听起来这个明显就好听多了。
这是粤语意什么意思呢？金蕉就是今天早上
啊，今早吗？今早
对，今天早上的意思。
今天早上
点过路者就是点过，就是
一定过，
嗯。不是，怎么说，就是发挥的很好，非常厉害，顶过六灾，是这个意思、
那个，
非常厉害的意思。
那个灾呢？那个折，那个甘蔗的折灾呢？
语气词吗？
甘蔗就是甘蔗，它就是甘蔗的意思，
啊、甘
蔗
就是
甘
蔗的意思。
但是我们口头语里面有一句话就是顶过六灾，就是stop stop 随了，就是这个小意思了，肯定没问题的意思。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连着的词语，就你具体说这个、
固定的词组了是吗？
对，固定词组，就你问我为什么是顶过六灾，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有这么一句话的，
跟文盲简直
字面的，
跟文盲简直一加一很难的，
字面意思就是一个香蕉挂在一个甘蔗上了吗？
只能说他脑洞很大呀，就是他能发挥这个想象，
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啊，有点这么联系、
嗯，有点那个意思
啊。
如果就是你告诉我甘蔗顶过六灾，我的个人理解就是他意思就是今天早上他的一定是非常 OK 的、
嗯、
发挥的很好的、很厉害的。
是
这个意思。
他有那种穿个旗袍拿个甘蔗都跟那个丐帮似的，然后上面挂个香蕉，然后穿那个穿一个紫色的内裤嘛，叫指定型。就是
我也是
怎么
好兆头嘛。
对对，都是好的兆头呗，就这种。
嗯对。
有意思。然后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是高考完之后对吧，还没上大学之间这个时间、
嗯、
你们有没有印象这个时间是人生中最爽的时候，完全放飞自我。
对。
对我来说吧，这是人生中最爽的时光没有之一。就是之前的那个阶段已经彻底结束了，完全抛弃了，后面那个阶段呢、
嗯、
还没来呢。这时候爹妈也不管，对，谁也不管你，对，
三不管。
不是吧？这个时候不是要估分等分数吗？也挺焦虑的。
但是没啥事啊，
志愿呢？
但是没啥。那个，我这个时间我经历过两次，因为当年我
考两回。
小聪明，你这啥都知道。
哎，猜对了。就为了体验这个快乐，
哎，就为了这个快乐，你怎么着吧？
嗯。
我估分估得很准的、啊、就是当初把这个答案一出来之后、
嗯、
然后把分一估完，要死就死、
嗯、
要活就活，心里已经定了、
嗯、
因为第一次吧我高考完估完分之后我就知道我今年没戏了，我一定要复读、
嗯、
然后就撒开玩去吧，再不玩那个什么要准备再继续被砍了。
哎呦，你这个复读压力可大了，我
是
觉得
压力是几倍的大。然后等到第二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估、
嗯、
完分妥了，今年没白复读，
成了，
能上了，
嗯，
然后哎，开心的四处玩去了，这两种心态我都经历了。
哎，你的当时目标很清晰啊，就是你的志愿啊什么的，就是你要考哪儿，你这个自己定都很清晰，
很清晰、啊，
一定要到达什么分数线。
对呀、啊，很清晰啊！不是，我要是到600分吧，我就不复读了。你说那点分哪儿都去不了，我没什么可想的，什么清不清晰的？
就是、算是失常吗？有点失常吗？也是。
不失常，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是吧？就知道我就会考这么点分儿，是吧？那就奔着复读去的，就是。
我当年上小学比别同龄人早上一年学，我就是为了这年来的，怎么地吧？这
准备好了，
气就下的这么大
啊？这样子的，原来如此。
做好准备了、
开玩笑啊，就是复读那一年确实压力比之前要就大很多，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嘛。头一年真的很轻松。就答卷的时候无所谓啊，已经做好这个复读的就是准备了，答的再烂无所谓，我就当玩了，热身一把。第二年
为什么呢？就是你难道不想搏一搏，真的就给你考到
我再搏呀，
考到那个分数了呢？
我再搏呀，我是在努力认真答卷，但是心态很放松啊，心态很放松、
就已经做好了复读的准备了，
对是吧？对对，就是我从上初中高中到大学，就是到复读到上大学基本上都是按照计划来的，没有说什么太多迷茫或者纠结那时候。
那说到这个就想仔细的问一下，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备战呢、就是怎么样去准备这个高考啊？
没有别的记忆了，全都是卷子，就是摞起来看不着前面人山羊高的卷子，还能有啥。然后每天晚上8:30放学、就是平常5点多其他年级都放学了、所有的高三啊吃完晚饭都回来接着上课来，放到8:30再走，然后专门有几个公交特意的走得很晚
等你们呗，是吗？
对对对
啊、
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哎呀，就是有一种所有人都在陪你拼命的感觉，你要是自己肯定坚持不下来，但是整个年级大大的很热闹的呼啦出校门，
是，
然后看着外面的星空，哎呦，当时感觉我这辈子呀，这可能是我最苦的最辛苦的时光了。
那会儿你没有住校啊？
啊，没有住校，我从来没有住校的经历。高中
盒子有住校吗？
住过呀，有住过校，也走过读，你看咱这经历多丰富
啊。
走读就是借一下别的学校去上课呗，那意思。
不是
，
我们的意思走读就是不住校，就是
不住校就是走读
不
校
啊。我理解多了、
啊，
对，那我就是走读。
我也是走读，因为我当时住的就在学校附近嘛，我就没有住校。我心态也是挺平稳的，就反正就各种考试呗，哎，就该学习就学习吧。你到那个阶段就是一天到晚就学习嘛。但是我每次看到那个倒计时的时候，我都在想快点结束吧，快点结束吧，这个时间过得快一点吧。但是后面又想不行，还有很多不懂，我还得再去看一下，还有好多题不会。对，就是每次都想得快一点快一点，但是就觉得自己不行，就他再快我这边又来不及又赶不上，就是那种就会很矛盾的心态。
我没有什么把卷子做不做完的那种想法，因为那个如山一般的高的那个是永远做不完的。
做是做不完，对，一天
做不完，但是
早自习上来
你会觉得有很多东西你还不懂吗？扔十片。
我高考结束完还有一半卷，我都高考完了一半卷子我还没做。
拿回家继续做，是吧？哥是为了知识，是吧？哥不是为了分数。回去再做，带大学做去，上大学带一半卷子，带海淀考王继续
那个是真他妈是有病。那个时候我有个记忆中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晚上我们不是8:30放学嘛，然后坐公交车到家附近下车，剩下还得走10分钟夜道。那夜道吧，我家那块稍微有点偏，那时候路灯还少，而且小城市很就是已经店铺都关门了，很黑很黑。那一路哎，我就唱扬着嗓子唱着歌回去，你知道吗？给自己壮胆。然后呢，然后有同学说你不怕别人把你当精神病啊？我说那样还好呢，那样他离我远点，我还怕他呢。这印象挺深的。
我还以为你是解压呢，就是高声唱歌可以舒缓心情啊，解压这样。
你像漆黑的一片，也就是到熟，到不熟的话，都能拽沟里去，你知道吗？因为道太熟了，还闭着眼都能回家，再往回走。那你说，黑了咕咚的，你干啥？就那大声唱歌。哎呀，印象太深了。
盒
子呢？
我那时候是骑车，那时候是骑车上下学。 反正就记得，反正都是两头都不见太阳，早晨挺早，咱是几点？这记不住了，具体我估计六点半以前应该是就到学校。
嗯，嗯
那基本各家就是五点多点就起来，骑车大约得半个多小时到学校，对吧？
嗯、
起来也不吃饭，
嗯、
洗把脸，可能就骑车就跑了。夏天还行，反正冬天反正挺遭罪。
哎呀，
我记得咱们是9点放学呢，晚上。我隐约记得好像、
嗯、我好像也是反正挺晚的
9点到家折腾差不多得10点然后再看会儿书学会儿习就是到了12点基本都得12点能睡觉我早上5点多再起来、
嗯、
反正就这么一个节奏
哎真羡慕你能骑自行车的呀我们那个城市吧就是也不能说是山城但是那个地形你知道吗
不好骑
你知道你知道每一城有什么特点吗？它都是依着地形建的，
嗯、
所以说上坡下坡、嗯、上坡下坡特别多。你骑自行车能累死你
啊、嗯！你那时候不在哈尔滨吗？你
啊，我那时候不在哈尔滨，
是吧？我说那也还行啊，啊，那时候不在哈尔滨。
嗯，
骑自行车没法骑，只能那么腿着，然后要么公交，就这样。
嗯。
反正我觉得那时候还好，就是也没觉得说怎么，累是挺累的，但是。就第一吧你有一个目标对吧就是考大学第二呢你有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啊就是说我到这时候我就解放了因为你判几年马上我就出去了对吧你撑死就俩月了坚持就完事了
不是
那时候目标挺明确的所以没觉得怎么
有个明确时间是给你判决你是解放还是
对、啊、
还是死了不一定所以
我觉得我还真就还行这心态上也没怎么说最后紧张的不行啊、
嗯、
还是说怎么学习也还行也跟得上也不是特别好反正也还行中等偏上呢就跟着也还行
嗯
然后呢压力也没有说怎么特别大不像说
嗯
就有咱有那种学习特别好的完了压力反而挺大就是一种哎呀怎么地了我这个不发挥失常什么像咱这种十多名的努努力哎能网上前十名、
嗯、
七八名的哎感觉还挺好你失常了也。就也差不太多你失常也不会怎么太失常对吧不像那种特别好的什么失常、
嗯、
啊所以感觉还是整体是一个正面的那个回忆正面的感觉然后还记得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
嗯、
就下午不是晚上7-8点钟中间休息嘛晚自习休息也跟同学在操场上散步啊然后聊聊天啊啥的吹吹风啊现在还能想起来那感觉还是挺怀念
挺有回忆的哈
啊挺有回忆对、
嗯、
你说学习那些记不住了哈但是就这个我说散步这个画面我能记住跟那些同学、啊、
都是这样然后都是这样
扯着蛋、
嗯、
哎对我挺好的啊
那到了考试之前呢会是什么样还是这种心态吗盒子就是
考试之前呢考试之前是有点紧张了、
嗯、
考试头一天晚上是具体记不住了但是隐约知道是有点失眠应该是睡得挺晚的嗯就是好像比如说9点10点就是睡觉吧对吧那玩意儿你看书没有用了对吧该睡觉睡觉吧那保证你睡不着也是翻来覆去折腾了挺长时间的这个是有点记忆的
哎呀
剩下就是家长贼拉关心家长给买了一堆吃的一堆什么小食品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把我妈给买一堆东西那也不吃啊但他也不知道这就怎么对你好嘛然后就看买都给小孩吃的一些东西那时候都上高中了买什么果冻买什么玩意儿就是什么记不住了哎就是小孩喝的那个酸奶就娃哈哈对就是还有什么东西就都给小孩买了、
哎、
对吧他也不知道
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妈那一阵子给我整什么呢我有个姨父啊是
脑白金
不是脑白金那时候没有呢我姨父他是养蜜蜂的在山里养蜜蜂、
啊、
然后呢让他给我弄点什么玩意儿、
嗯、
蜂王浆
啊啊补啊
你知道那玩意儿劲儿有多大吗就是你要是吃一丁点儿哎就是一厘米、
嗯、
两厘米那么一丁点儿你全身亢奋跟打兴奋剂
是吗那有用啊
相当亢奋了我一从早到晚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折磨我都那个什么特别精神、
啊、不累
但是那玩意儿吧
这样啊
不能吃多
睡不着
我有一次吃多了吃的大约2倍那么大的量吧我从进学校就开始睡到晚上然后才起来
顶过去了
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我当时是这种体会 吃少了亢奋，吃多了催眠，劲儿特别大、
啊、
嗯，劲儿特别大，
这样啊，
嗯，就是我抵抗不了的那种困，嗯，有药理反应，
奇怪。
嗯，补 buff 了，这是。
那你紧张吗，东哥？
我不，
那时候马上考试，
我不紧张。
哦，对对对，你刚才说了，你这个没事儿，我已经准备好复读了，没事儿，
我
心态可好了。
我就是复读的那年，我也不紧张，因为什么呢？我复读的时候，我去的是我们那个重点高中去复读，然后上午老师讲课，我不去，你知道吗？
嗯，
我就那时候就那么野，就是已经让我全天学习，我已经学不下去了。然后呢，我去跟我的同学吧，上午去网吧玩一上午，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老师都不在了，开始上自习了。但是班主任要回去点，要是就是趴窗户看谁没来，这是他是有的。
嗯。
然后下午我回去做卷子，上午出去玩，下午就做卷子。因为换个学校嘛，复读班老师管的不那么严，所以说基本上是那么过了一年。我到现在都没敢跟我妈说，你知道吗？
哇塞，你这复读生也过得太潇洒了吧，这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复读。
我放纵自己啊，但是我提了100多分啊，一年
可以哦。
对啊，
那你高考最后是有考到600分以上吗？
没有，
考了那就考了300多分了呗。
啊，提了100多分，我家考了200多分，提了一倍了。啊，
那哎呀，那你要这么说，你翻番啊，对吧？比来翻倍了，那你这一说分更高。
哦、
没有没有，好歹好歹考个211，好歹500多分也上去、
嗯、啊，可以可以，211可以。
你头一年400多分，第二年500多分，这不是正好是上不去到能上去的这个阶段吗？但是吧，
这挺有意义的。
211差不多，
但是
头年可能一个二本，对吧？那时候咱还分什么一本二本嘛？
现在也分吧，
一本、二本、
三本。
有有有有的有的。
现在不分正多了。
但是吧，
嗯，这个好多现在。
跟我一起那个玩上网吧那个吧，复读一年提了1分，这个不适合所有人啊。咱那个，别说咱误导谁。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那人家就考了651了呗，是吧？
他第二年跟我分差不多了，头一年比我过多100分，第二年跟我差不多，但是也上一本了，他也上一本了。
嗯，那他为啥要复读呢？为了跟你玩吗？
头一年那个填志愿，就是没填好，没上去，那就再来一年吧，再来一年。我看他心态是比我还猛，所以说这个复读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果的。就像这个，你说我从我那个考分可以看出来，第二年比第一年可以来说吧，不说简不简单，但至少他不能没说那么难，就是提分是正常的，但是也有没提上去的，就是这我觉得他那一年是浪费了，太浪费了。对我来说还是挺好的。
说到我自己啊，我对高考前唯一的记忆就是那个前一天晚上我去散步了，然后看着满天的星光，就星星哇好漂亮，感觉那个哎终于结束了，倒计时终于为零了，就那种感觉，就那种压在那个胸口上的大石终于要卸下的感觉。真的到现在我已经不记得那个高考的时候的那种细节，但是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星星。然后第二天高考的时候下雨了。
不是，你一说星星吧，你一说星星，有一次给我吓着了，就是我们那个也是晚上8点半放学，然后坐公交回家嘛，然后我冷不丁往天空一看吧，那个那天的星象特别的奇怪，中间是月亮，然后周围一圈云，然后那个形状特别像一个眼睛，你往天空一看，一个大眼睛正瞪着你呢。
啊。月亮就是那黑眼人呗，就中间的
啊，
旁边排了个那个星星啊啊，
就是你只是在脑中描述，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你身处我当时的感觉，浑身一激灵，真的是有点看恐怖片那种感觉。我寻思这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呢？他这么瞪着我干啥意思呢？这你说星星，我想你这事儿了。
其实我到现在我是怀疑我自己记忆有误的，因为我们这儿能看到星星的时间不太多，就是。空气不是很好吗？很少说能看到天空有很亮的星。我估计我一直在思考，我是不是那天看错了，眼花了还是啥的。反正就是总是有这么一段记忆，就觉得我那天前一天晚上我看到星星了。
如果是下过雨之后，还是有可能的。下过雨之后，空气会好一点，然后 能看的更多一些。
那你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呗。
你把他们给照亮了。
嗯。
再说下考试的时候吧。
嗯。
什么感觉？有没有发挥失常啊，超常啊，一片空白啊什么的？
哎呀。其他的还好。我这人属于什么呢？就是我期末考试比期中考试考得好，因为这凡是大考我一定是那个发挥的更好。
嗯，
就是连有，
啊，
再有两考什么的。
比赛型的，你这是属于比赛型选手。
我那个期中考试我兴奋不起来，我寻思这小破考试我一般都20多名什么的。但是一到期末吧，就可能是前10或者10几这样。然后
啊，
但是高考那次不是。高考那次吧，我说后面那次啊，物理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我高中物理吧，
嗯，
学的还行吧，就是也有一次考试，我记得平常考试还考过满分呢，就这种水平物理课代表。但是高考崩了，我平时最得意的、花时间最多的，然后呢在同学间就显得我最牛逼的那个物理考崩了，还没有我那个最差的学科化学考的多，可也可能是那年题难。然后整个 X 才，
你那时候不是大综合，不也大综合吗？
是大综合呀，但是不是也分物理题和化学题吗？大综合300分满分，我得了不到200分，150多，我差那点了。
哎，那可是，那一道选择题是6分吧？我记着。
哎呀，那
是
可惨了那个。
啊，就那次没发挥好，
丢分丢太多了。嗯，其他的还行，其他都正常。
盒子呢？
哎呀，我一说这高考有点想不起来具体的就是考试的场景了，你知道吧，就是感觉有点空白，考试前考试后有印象，但真正在考试当中那个
昏过去了。
对，就真是
睡着了，这是
有点恍惚呢。
嗯，
是不，没有具体的说哪个细节哪个点，反正我记得是最后一科考的是啥，是英语吗？就是第二天下午不考2天吗？上午下午什么好？
这个记不住了。
这科我记得什么？反正第一科是语文，第一科一般都是语文，
嗯，
下午是数学，
嗯，
然后综合好像是英语，有点真记不太清了。反正就记住最后一科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哎呀，就是终于就解放了哈，这人生要重新开始了，如何如何，有点这个想法，当时有点这个想法。但你说别的说。怎么个考试难呢，紧张什么完全没有印象，当时紧不紧张也不知道了，可能已经忘了紧张了都。
嗯，
就是空白。
我也 是
吧，
真的我也是，就可能是我一直在想我是魔怔了，就是可能前天晚上看星星看魔怔了，就考试的时候的那种记忆点没有了，
嗯，
就是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考的，是不记得了。但是自我感觉就是应该是心态还挺平稳的，因为本身我对自己也没有太高的预期吧，反正就那样，发挥也算可能算是有点超常吧，就是比平时要好那么一点，这样子就总下来了，分数下来之后
你看
就是这样。
这个就可能跟咱们脑中想象的这个不一样，高考作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啊，那谁不是紧紧张张哆哆嗦嗦的。
嗯，
但是好像是作为同学也好，就咱们三个人聊也好，好像没那么严重，是不是？
对，
考试
没有，真没有。
他紧张归紧张，但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紧张。我觉得可能是跟那个咱们那个模考考太多有关系。
对对对，考麻木了都，
成天
天天考试就。一天到晚都考试，就反正我觉得咱们的记忆咱们的压力其实都来源于高考前，但是真正等到高考那一天我觉得真的已经麻木了，就是那种很平静的状态。 对很平静的状态，不就是考试嘛，对，天天都在考啊，这个不在乎多一次，反正我的心态还是挺平稳的。
嗯
没有说特别紧张，也不太记得当时的场景。
那也就算是不管最后得多少分，但是至少没有遗憾吧，就是把之前自己那些，
嗯，
那个山一样高的那个卷子那个苦啊也算是对得起他们了啊，也把自己这个完全的发挥出来了，
嗯，
就可以了，大部分人都这样。
嗯，那考完之后呢？
考完之后估分啊。
考完
估分
啊。对啊，估分啊。
现在没有估分了是吧？
其实还是有，现在是出了分数之后再填志愿，
那还估啥了？
估分还是会有人去估的，因为你在等分数出来这个阶段，其实很多人还是很忐忑的，
啊、
因为你自己
你看看学校啥的，你得
对你得先看学研究学校，因为学校的分数线是那个后面出的嘛，
嗯，
所以你必须得那个就是。你得先去研究一下这个学校、
哎、那个时候估分你要是太离谱了那耽误老事了。我记得当时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嗯、
你考得好你不如估得好，
对，
你估得好不如报得好，就是你后面一个估分一个报考这两个你操作的好的话会很大程度上弥补你考得不好的那个就是遗憾吧。
那时候还有说那说法叫什么大小年啊，就比如说今年报的很火、啊，
嗯，
然后大伙都往这报、
嗯，
第二年又不敢报了，然后分又低了，完分又低了，完事又往这报嘛，就有什么活动循环啥的，
周期周而复始。
咱那个时候吧，这个信息也是比较闭塞哈，网络也不发达。那时候报学校，我还记得呢，有一本那个叫就是什么书，就类似于那种参考书，挺厚一大本，
嗯，
全班可能就两三本，
嗯、
然后你看你要报哪学校。有按专业分的，按那个省市分的。哎呀，我想报一个理工科的，我看哪？然后我想报一个什么文科，报什么？然后翻一翻啊，这个往年都多少分，什么什么？那时候没有网啊，没有这些信息。现在又有这个估分的、报考的这种测评机构啥的，对吧？你给点钱，
嗯、
花点钱，很发达。但是啥也没有，你家长也不懂啊。家长你听过啥？你说就知道清华北大，他别的都不知道，不知道这些是啥。咱说，咱也不懂，咱直接不懂。妈，让你说几个什么学校，你懂啥呀？也不知道，对吧？
嗯、
我就感觉那时候还是，哎呀，就是挺忐忑的，看什么都挺迷茫。
那个我第一次就是那个填志愿填的清华北大，然后人家问我为啥复读啊？我说，没考上清华，再复读一年。
落榜了，
你是真的吗？
我真的，
你没有开玩笑，
我就心态到那个程度，是吧？就是已经铁定了心，肯定要复读了。然后那个志愿我就怎么过瘾怎么来，人生中
哇，
就这一次填那个清华的机会。
咱们那时候
可以啊，
让报老多了、
啊，
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几志愿，每个志愿
调不调剂，
老多、
嗯。
对，我感觉能报你都报满，我感觉能报100个都有。
啊，那不至于，
就是
那不至于。
我感觉20-30个应该能有，
你越往后面的那种可能性越小了，就是调剂的那种
是可能性小，但是我说你真把那个纸给填满的话呀，你真能填100个，我觉得就是老多选项了。
我两次估分都特别准，误差都在10分以内、
嗯、
所以说报考的时候也没什么那个波折吧，很准确的就定到了第一志愿，然后第一专业就完事了。
那挺准的，一报一个准儿。
盒子准吗？
也还好，也还好。我看差不太多，反正跟预期的基本一样。反正但是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就是跟正常比，跟平时发挥的差一些。但是估的，差不多，就是有一个估高了，有一个估低了，但是一综合
扯平了
起来，就是哎，还扯平了，对对对，就属于这样。
那个学医那个是第一志愿吗？
是第一志愿呢。也是
啊
从那个时候就立志要那个从事医学这条道路了。
你们那时候其实也不太懂、也是家里帮着参谋，也不知道就是说要干啥，说医生还说还行嘛，这工作什么挺稳定的啥挺好的，我说行那就报吧。
你看
也不懂要干啥。
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出来了，很多学生吧其实报考这个大学的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就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填哪。我觉得这个吧应该不是说高考那几天考虑的，应该很早就考虑这事儿。
对对，
我那个计算机专业啊、我们那届很多人是因为那几年计算机火，特别火。
对，
哪个学校都有计算机专业。然后呢我上大学后发现很多人之前连计算机摸都没摸过，你都也完全不感兴趣，完全不感兴趣、
哦、
后来这个我为什么提到这儿呢，后来会影响到什么呢，后来会影响到你毕业之后工作是干什么。很多人这个就是本专业毕业之后不从事本专业，这个情况多吧，是不是很多？我们班至少一半啊。
那太多了。那
嗯，
那你说毕业之后不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你在报考的时候你报这个专业干嘛？还挺要分的，就像我们那计算机比其他的那个专业可能是高一些分儿，你费那么大劲要那分儿干嘛？所以说这个最开始想好这个对后面的都是有好处的。 我这个计算机专业是我初中起就那个定下来的，我以后考计算机。
哦，
对啊，所以说报专业的时候、
就是、那么清晰。
对，报专业的时候没什么可选的，咔咔咔三两天就完事儿了，然后我就看别人怎么选的了。
我基本也是这样，就是估分也是差不离，就是对自己还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然后也是第一志愿。反正我也是提前想好了，很多东西都已经提前想好了。
这都是属于正的人，
就这个水平。
咱都是属于那种属于正的人，盒子属于那种受家里影响比较大的人。
嗯，我是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就对自己很了解，嗯、我就那样了，嗯，就可以了。
那挺好，那其实这种挺好的，反倒简单了这种。
嗯
嗯，
你看像有的那种，哎，就说家里边开会啊，就是那个师傅大爷什么全请来了。
嗯嗯，
然后又参谋这个参谋那个，然后最后你说哎也定不了啥，对吧？你这个想法，个人各的想法，对吧？你报考什么专业想干啥，那只能是参谋参谋，最终你还得自己决定。
对啊，自己的人生自己这条路还是得自己走啊。我觉得别人的意见可以参考，但都只是参考而已，还是要得自己做决定。因为高考结束其实都成年了，很多人都已经成年了，是吧？
但问题是就你对这个行业也不一定了解，你知道吧？就你一听你说计算机，那、
嗯、
你知道具体你说计算机毕业之后你干啥你也不知道。
哎呀，
很多工作
这个吧，
你听个这个名儿，你很难知道这个行业内幕，具体工作里边的这个强度啊、
嗯、
每天这个细节啊，对吧？然后具体去干什么呀，这个就收入这事咱就不说了，就整个这个工作模式你是否能够接受你也不知道。有的人觉得、
嗯、
哎我就哎我想当老师啊，怎么挺好的。然后有人说老师就不好，对吧？天天跟孩子在一起，就是这个认识还是挺局限的，也没有办法，对吧？包括现在你要不从事一个行业，你也不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怎么样，是吧？
你得首先对自己有清晰的自我认识，你得先认识你自己、
嗯、
你能不能做这个事儿。就这个行业本身计算机你让我去做我都不感兴趣的，是吗？那我干嘛要去考这个事儿呢？就因为能挣很多钱，或者是这个行业可能比较有前景这样子。我觉得这不应该是首要去考虑的问题，还是得看你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东西。
嗯，兴趣还是占挺大因素的。
嗯，
反正我觉得，反正我高考那阵儿就是挺迷茫的，就说这么多专业，你要说让我干哪个吧，那保证。你很难评估自己干啥，因为你没考大学，你也不知道这能不能干。
是，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嘛。
嗯、
就说，你比如说你考一个林业、
嗯，
然后你说那林业是干啥的？毕业能我去砍木头去吗？是吧？像那个什么光头强似的，他不是啊，跟你想的不一样，是吧？你考什么水利工程？你去是干啥的？你这什么修大坝？他也不是，是吧？在现在可能长大了，慢慢懂点儿，就这一个行业划分之后，里边涉及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反正。我的想法就是，哎，其实也无所谓了，你就报一个吧。
所以说吧，我有一个什么建议呢？就是咱们聊到这个填志愿这事儿吧，哈。
嗯，
填志愿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当初就受这个因素影响非常大。同样的分数，你要是去省外和省内去的学校是不一样的。
嗯，
要有这个概念吧。就是比如说，我要是打500多分。我在省内我能上个2本或者上个1本，挺好的学校、
嗯、
但我要去省外的话、
嗯、
只能上3本，然后还得花钱。
肯定啊，我当时想都没想过，我直接就是本地大学，我没有想过去外地。
对 这是第一个条件。所以说我觉得吧、
嗯、
有很多人说这个好不容易趁着高考上大学，我玩远点去北上广，是吧？但是
那你得很高分才行。
哎，我这7满分我还唠跟你唠这个。
就是我要700分，
我
随便去。
我0秒，我国防大学就走了。然后，但是大多数情况吧，你得考虑这个省内因素可能是更大一点。
嗯、
第二个因素，我觉得这个，我个人感觉好学校比好专业要更好一点，
更有用。
除非你主意那么正，除非你已经明确了你的。
嗯，
这个目标明确了，你以后的路线你所有的都想明白了，你想好某个学校某个专业你就不能去，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一切都很迷茫的话，我觉得那你就莫不如还是好学校比较好一点。就像我刚才说那个，毕业之后一半同学都没从事本专业，而我们单位呢有一半的人不是计算机来的， 有的是学生物的，有的是学什么的，但是他们喜欢这行，然后参加培训完之后，反正经过一些年的磨练也进来了，啊，后面的事儿不是那么确定的，一定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回归到你这个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那好学校可能给你以后的这个帮助更大。个人啊，
对，
个人感觉
这个，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我当时也就是冲着学校去的，我是，反正我学的那个专业没什么特别，但是学校还可以，我就是冲着这个去的。
嗯，
清华大学土木。
你让我上清华，让我任何一个专业都行啊，再冷门考古什么的我也去啊，他咱不去不上
体育特长是吗？
就是没这个本事嘛。
反正我个人感觉吧，要是我如果能让我现在重选的话吧，学校专业我保证是放后边，我第一还是选城市。我觉得
城市啊，
我现在觉得是城市中，对，
城市
保证是 这几个大城市呗，一线大城市，北上广深的，剩下就是那种像重庆啊、成都、武汉这些大城市，杭州，对吧？就这些，
为什么
就觉得挺好的？
这是人生中你少有的能去选择城市的机会啊。
嗯，
就是有3-4年的时间，深刻的了解一个城市，然后呢，在这里边怎么说呢？也反正都是一种体验嘛。既然你就是没好到说非得奔着哪个去不可，对吧？你说我就想去上海交大，我就想去复旦，我就想去南开，那另说。如果差不太多的话，两个学校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太好，就咱就不具体举例子哈。比如说一个是杭州的，另外一个是哪的，这俩城市都不是，这俩学校都差不太多，名气也差不多，或者说那个甚至比杭州稍微好点的话，我可能还会选择杭州，或者说就是说类似，就我说这种大都市，然后环境也很好的，
被城市给加分了。
然后呢，机会呢也可，对，机会也可能会多一些，然后再考虑到学校，对吧？学校的硬件，我现在我就觉得就还是你体验嘛，就一种体验。至于你说，刚才说半天了，你说毕业之后从事啥，这没有那么大关系。那你就是别把这个上大学当成一个为结果论，是说最后为了一个毕业证你干啥？本身这四年就是一个体验，这四年就挺珍贵的。你把这四年选好了，就是一种体验呐。你谁知道明天又会发生啥事呢，对吧？你毕业之后，那你说你念哪个大学，你就能说指定就好吗？也未必是吧？所以，我现在想法
确定性
放第一位，
后面还是
对，
就是现在的想法。当时不懂啊，当时不懂，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现在让我重新填志愿，我觉得我的选择是一模一样的，还是这个城市，还是本地，还是这个学校，还是这个专业，就是如此。
不光主义症，然后还死犟的。
不是死犟的问题，而是走到现在我觉得还是这条路是没有错
的，
因为你只是在选择志愿的时候去做调整而已。如果你让我在早些年，我可能会艺考啊，就是我可能会重点去培养一些别的东西，但是你到了那个填志愿的阶段，你有别的选择吗？没有了呀。
嗯，
那个时候再去艺考嘛，或者你这时候再去培养一些别的，那个没有这个时间嘛，所以我觉得我的选择是不会改变的，还是那样。
哎呀，你现在一说艺考，我想起来我当初怎么没想到艺考这条路啊。我现在是这普通话练的这个费劲呢、啊、
耽误了是不耽误了，你这
我这
你也得考得上才行啊。
我这平翘舌这个纠正了多长时间也纠正不过来。
就重点是你得考啥
艺考
考个北影，考个上戏啥的，你说
那咱有自知之明，咱那个条件是不够的。播音好像也条件也不够，算了，不得这啥，
当导演呗，啥也不行就当导演呗，咋整？
你听着想像骂人的你。
我估计东哥也差不多，就是如果再让你重新去填，你也是已经想好了，就是很多东西你、就当时就是提前已经做好了想法。
就是当时那个分数的前提下，能尽量上好一点的学校，然后我这个专业。因为我这个专业当时分确实有点高，就是选择面也不大，就那么几个学校，说实话我去省外当时去不了，分有点低。我们那个专业啊，在我们本省的是500多分，是二本嘛，但是外省来的都是一本，都是600多分。
哦，
是那样的，然后在一个班，然后一起是拿一样拿毕业证。
哎呀，是，就是说考大学这个事儿吧，就挺不理解的。就咱那个同学也有时有从那个清华就是落下来的，也有什么。唠嘛，就说怎么能就选来这儿呢？怎么这份干点啥不好？
好像哪个学校都有这个不开眼的。
对呀、啊，就说不有病嘛，是吧？你报这干啥？你我这破分来这行？你来凑啥热？你这太屈了啊！就包括就现在吧，都是这样。从事一个行业吧，你就很讨厌这个行业。你现在也经常有那个亲戚家孩子不问没高考的，说的哎，有学医怎么样？就觉得学医还是挺好的。就中国人。对这个医生、律师，
对还是比较尊敬
的，教师，对吧？这几个行业还是对、对，就是始终都是都觉得还好嘛。然后就问嘛，我说就反正自己看着办啊。你要觉得行就行，反正就是咱是不太劝啊。这不有句话嘛，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嘛。就其实每个行业
怎么
都有这个口头语，
对对，每个行业都有，
对吧？劝人学计算机天打雷劈。
我家孩子学计算机，我打断他腿。就这样，
对呀、啊，都这么合计嘛。特别我那个亲属，这也是几年前的事了，考的多少，660几吧，还是啥，也是报考要一个医学类的院校。然后呢，我说你这份报这个啥？哎，我说这个是本硕博8年那个连读。我说你家给他判8年，我说你太狠了。现在学医正常就5年嘛，就正常5年。然后有的本硕连读呢是7年，一共是7年。要不然你5年不得加3年，选8，你不省1年吗？
嗯，
这本硕博连读，直接干8。他说这份啊，就是他这份660多，那年去哪就是复旦或者同济什么，就一般专业也都够了。我说你，咱没法就是说特别多是吧？就是像左右人家那啥人生了似的。我说反正不太建议。我现在想想，就都挺害怕的，感觉自己给自己判了8年。你说天天就在学校里
想想，
你这
对这么待着，你就想，我的天啊！
你这词儿用的呀，直接给判了，你这
判8年，
缓不缓
啊？
能不能假释啊？
缓不了啊！你这还是立即执行啊？你这保证是保外就医都保，真是就是在从事一个行业之后都是这样，都这感觉。
讲了那么多啊、这个。考完试之后啊，再讲讲咱们毕业的时候吧。还记得毕业的时候吗？
高中毕业是吧？
那是，难道大学吗？
啊！我现在脑中吧，这个回忆更多的是大学毕业，
有点恍惚是吗？
高中毕业那有点，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总回忆高中时候，然后等到工作之后，就基本上就回忆不到那个高中了，就是大学了。
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哎，你们那个高中毕业，然后高考前后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满脑子4个字儿，自己就是天之骄子，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
感觉自己可牛了。
没有
没有吗？
那看来就是你，就你是天之骄子，
就是你自我感觉良好。
反正那段时间我可飘了，你知道吗？就是周围所有人嘛，都对你特别重视，就对你都不敢大声说话。然后呢，高考那几天，然后车也不让鸣笛，对吧？然后买东西什么的，还拿准考证。还能给你
拿准考证，打车都不花钱呢，这打车不花钱呢。
而且那个电视里也都说嘛，啊，这些高考生现在是最那个重要的，我们都得关照他。哎，那时候就感觉自己天之骄子，而且，高考完之后，知道估完分之后，那在周围那帮玩伴里面，感觉也挺牛逼的。啊，今年能考上了。然后，但是这感觉吧，持续不了多久。等到后来上大学之后吧。咱们今年是多少万？1100万考生，1100多万个天之骄子，那种优越感荡然无存了。
没有哎。
咱那时候确实那个高考考生还算是挺少，还挺关注呢。办个事儿，一高考了，七大姑八大姨的还问问啊，是吧？你都小东高考咋样啊？啥的，帮打打的问。现在好像也有，那差点了哈。
现在不这么重视了吗？
那么夸张吧？
地位降这么多吗？
我倒是没有觉得像现在这么夸张。我觉得高考就是人生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我们本身会去重视这个事儿，但是不一定代表。就是很多很多所有的人都得去关注你，去呵护你，去照顾你，就我觉得人家没有这个义务，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当时真有这个错觉，自己是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人，然后一届一届随着新生逐渐报到，然后这种感觉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然后等到社会上毕业那个去找工作让社会毒打的那种骄傲彻底没有了。
那说到这里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每年都有高考热嘛，就一到高考那几天就热搜全部都是高考高考高考的那种新闻，我就想其实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为什么长大后的我们就成年人了啊，那么大了还对高考那么关注呢？就像东哥您讲到的啊，身边的人那么关注，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上学了，他们以后要高考，他这是关注的其实不是自己，是他们。这个从小的
没孩子的呢，
从小点说吧，是关注自己家孩子这个以后高考怎么样，就是动向你最起码得知道啊。然后从大点说的话，这高考确确实实影响是各个方面的，影响咱们国家，影响甚至影响经济啊，影响什么，那你得当然得关注了，哪有比这大的事儿了，哪有比高考还大的事儿了。
嗯，
盒子啥感觉？
我感觉吧，这个你看，首先吧，这个是咱一个青春，对吧？
嗯，
高考这是一个代名词，对吧？你要说是什么高中或者初中，这时间太漫长了，然后你很难有一个节点。哎，但高考这个事儿吧，哎，就这么几天的事儿
啊，
就是说你能一下想到是一个点，
对
啊，就是压缩了，一说高考，哎呀，哎，高考，然后领个准考证。然后那天怎么打车去的是吧，然后就大致一个过程，你能还能多少有点印象。就我说咱那年这事儿也多，提前高考非典戴口罩去，然后考试卷子还换了，被人偷了嘛，那年是被一个四川一个小子谁偷了，偷完之后临时换的卷，考的特别惨。就说这些细节这些点，然后每年一出来那这个高考啊，又有忘带准考证的，又有怎么走错考场的，然后又有第一个出来的要怎么的，就总有这些新闻，然后总会想起就自己当年那个事儿，就是哎又过一遍，就其实就是追自己的青春，
啊，
我觉得是吧。所以总之，
我认同这个，
对吧？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刚才东哥说的自己家孩子，那除了你自己家孩子，你亲戚家的孩子可能也有高考，就你没有，那亲戚总会有，总会有一两个，或者你同事有高考的，
对，
嗯，
大伙儿也会聊，然后也挺关心的，对吧？问一问，哎，谁家孩子怎么样了，报哪了，对吧？这个总会就是身边会跟你有关呢，高考总会跟你有一些关联。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高考这种公共性的社会话题，对吧？公共性事件，全社会关注，然后这也是就是至于咱们人生是最后一次就是最公平的竞争，对吧？就是以后的竞争吧，倒不能说不公平啊，这个涉及因素太多了，
角度就很多元了。
哎，对对，因为这个高考，你看给你提供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帮助，对吧？不管是说的，交警帮你取准考证也好啊，怎么照顾你好，就是一个字儿，不就是两个字儿啊，就是公平，
嗯，
对吧？
对，
不管你再怎么有钱，家再怎么富有，或者说你身体啊，什么健康，就什么都不管，就是公平。
对，
包括说后来你什么什么那个高考那个偷卷入刑什么的。对吧？就最大的力度保证人生最后一次公平竞赛。那你在走出这个高考的考场以后面临的竞争，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没有人给你这么多的帮助了，你全得靠自己去解决了。所以我们就挺怀念那个时代，但当时不知道珍惜，当时就觉得这个考试很难，然后监考很严啊，我也不会啊，怎么怎么地了。但其实这个真是一种公平嘛，你以后的话你总会觉得不公啊，其实就是也是你自己水平不行啊，所以还是非常怀念那个时代，就走过之后你会其实挺怀念的，对吧？机会给你了，你自己不中用是吧，那就没招了。所以这是真的真挺怀念，挺怀念的。
包括你之前备考时受的那个苦，你回头想想那都算啥呀，你无非是那个在那学习到八点半而已嘛，那又能怎么样？这跟以后的那个工作上的那个压力啊，你这个活儿完不成，明天这单子就要怎么地了，然后领导在那等着骂你呢，那种压力不一样，而且还生活上这经济上压力越来越多。包括高考那多公平的竞争，你要是一大堆人去竞标一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里面你不太容易竞标的上，你还得硬着头皮去上，那种心情。
你不知道谁给送礼了，谁是谁小舅子，
什么都不知道，
谁是
谁的，对，你就硬上。哎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挺值得怀念的啊。
首先我觉得高考它本身是切实的影响着很多人的命运，就是每年你看有那么多的考生， 而且他在这个情绪上也是能引起我们很多过来人的共鸣，就是就像你们讲到的追忆青春嘛，
嗯，
这两个因素就会引起了这个很高的关注度，
没错，
大家都会去关注，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以后还得关注很多年，我想活到老就关注到老吧，
嗯，
对，这保证的了，嗯，
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就是其实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但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那高考是不是独木桥？
理论上应该说不是，对吧？咱们应该这么说，是吧？
怎么想就怎么说呀。
要不然政治不正确了，是吧？我觉得在高考之前，高考就是独木桥；高考之后，高考就不是独木桥了。你在高考之前只有这一条道啊，对吧？但你考了之后，嗯，道路很多。你这样想吧，就是。我身边起码我有两个朋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印象也很深的，就是通过高考我觉得是改变了命运。我去过他家，咱也不说名啊，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我这个节目啊，就说了我也不怕啥，这就是在咱农村的特别浓，就是非常非常偏的那种，家里都估计现在可能能通公交车了，
嗯，
就是早些年都不通公交车，去他家坐车咱叫小客，你知道吗？都不是那种公交线路，叫小客，多少钱的，就是固定的，就是上车5块钱8块钱到他家，然后还得走老一段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倒不说怎么特别好吧，但咱绝大多数人的眼光觉得就是成功了，对吧？开个宝马，
嗯，
家里一套房子，还有一套学区房，孩子什么也都挺好的，然后把那个父母也都接到城市住了，家里边房子还也没卖，更都扔着呢。也不回去住了，家小房，那就是走出去了。他现在一回家开个宝马回去，比他村村长都牛逼。我觉得这就是成功啊，就是怎么说呢？你说这个是不是独木桥？我觉得他就走过来了，就是就挺好的啊。当然，你要说那你走完之后，比如说高考失利了啊，或者说没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考上一个专科，甚至说就根本就落榜了，那你说举例子，成功的人也很多啊。但是不得不说，我仍然觉得如果能通过高考这个途径啊，它是一个最省劲儿的最捷径的一个办法啊。可能之后有人说靠运气也好，靠什么背景也好，靠什么也好，那么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你高考考的分数更高的情况下，你依然你有好的运气，你也这个背景，你也有人脉的话，那你混的会更好。不知道说明这个意思没有，就是说你这个不是用高考跟其他那些比，对吧？你是把这个机会对等的情况下，那么你高考分数越高，考个好学校啊，然后好专业啊，以后怎么考工作，它都是对你本身的一个提升。你不要拿高考这个事儿跟其他的那些因素去比，他们不是说的非得放在一起对比的事儿，对吧？就是跟高考和不高考去比，你把这俩事儿去比。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重视吧，就是说不唯一，但是很重要，是吧？确实很重要。高考之前你不要想别的，高考之前我觉得那就是你的独木桥。
嗯，我很感谢高考对我的这个带来的变化。嗯，可以说就是高考啊不是独木桥啊，也是这个说法。但是如果当初没有高考的话，人生当然是更多样了，更多可能的，什么可能都有了。但是我这么说吧，我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经历，后来的工作经历，学习经历，甚至后来比如说现在做主播，假设我当年没有高考的话，我现在没有机会跟你俩坐在一起做这个节目。人生的
那我们不一定是通过其他什么形式呢，
那个
机缘巧合的是吗？
也是可能会有，但是我感觉就是因为高考它不仅仅是一个怎么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把你能力提高上去的这么一个途径吧。它包括你周围认识的人，你的三观啊，你的这个思想，它都是在潜移默化的重塑你。我觉得它对我影响就这么大。就这么大。虽然说很多知识吧可能就是一直没用上，上大学学的那个书本上知识可能一直我都没用过。甚至包括我现在连工作我都不是我本专业了。但是如果没不上这段大学的话，跟上肯定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我。我还是很感谢这个曾经挤的这个独木桥。
就听完你们两个说啊，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人生可以有很多样性，高考 我不认为是在走独木桥，当然盒子那个说法也没有错，就是考试之前是独木桥啊、这是一个目标，然后考完之后
这个话说的
有对，
嗯，挺
对，
挺耐人寻问的，
很讲究啊、对，很讲究这话说的，这考完之后就当然就不是了。
嗯，
我觉得高考过程其实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它是远远胜于结果的。就像我们现在回忆起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回忆那时候的青春，那时候的备考，那时候的一些过程，那是在塑造我们个人经历以及个人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结果当然也重要，但不是说很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最重要的，因为考试肯定是有啊，考得好或者考得不好，这都是暂时的嘛。就像东哥，你第一次考得不好，大不了去复读再来一遍，
嗯，
是吧？第二次不也如愿了吗？所以高考我觉得并不能决定人生高低成败吧。在我看来，它只是人生里大大小小的考试中的其中一场而已，并没有说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吧。因为未来进入社会还有更多的考试呢，
是
很多人生的考验等着。
是这样的，
对，这玩意儿就是你经历之后了，就是能说出这些坦然的话，当时的时候还是挺难的啊，因为确实你看、
那是
你说你大学之后了，就咱学医的考研的很多嘛，就很多都是通过考研再跳板，就考的很好学校，考北大的，考什么那个中山的，去哪的，就是很多。还有一个原来咱同学也是高大学就很差的，也是学医的，很差的一个学校，然后考研考了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地儿。然后年以后那就该读博该干啥干啥呗，其实你这样想也无所谓，而且就算是你这个工作以后毕业以后你还有很多次选择，你还可以继续学习、
嗯、
对吧，丰富自己，甚至说你现在你再想去高考你再报它也行啊，你随时这个学习你随时都能学，不管是你是丰富自己的人生、
嗯、
还是说想混个证还是啥，这机会有的是，对吧，机会有的是，是吧、
哎、那个我之前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尤其咱做节目我就感觉这知识啊就不够用啊、
嗯、
啊，以前的人生经历学习的东西啊太少了，我得赶紧看书啊，
还得补一补，
这每期节目让这些听友啊找毛病找的，这说的不对那说的不对，哎对了，刊物一下啊，咱们之前说那个人类消失之后那个不是 BBC 出的，当时我们也是被误导了，那个是美国的那个历史频道，BBC 是英国的，随便说了一句，所以要学习要补充的地方太多太多了。然后、
嗯、人生就是不断的学习，
对，高考大学这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途径，
对，
你否则的话你可能自己找的话就没那么好了。
嗯，
我再想举个例子，就高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如果是打游戏的话可能是相当于打王者里面那个首杀，你没有这个首杀的话可以，后面你也许一定也会赢，但是可能会要困难一些，这个是我最大的感受。不管我多么不承认，我还是依然很羡慕那些考得非常高的分上清华北大那些同学，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这个前途无量，很羡慕。
嗯，这个也不可否认吧、
嗯、
在我看来我觉得高考嗯它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它是一场成人考试，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场考试结束的时候就整一个成人的世界就拉开帷幕了，就那种感觉，就来到一个成年人的世界我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无论高考考的怎么样都要去接受这个成败，然后要开始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也要为未来的生活铺路，
对，
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对，家长也不在跟前管了，有点自由散漫了。
嗯，
哎，我再给个建议啊，就是对于今年高考的那些学生来说哈，大学四年确实是刚上大学之后你没人管了，之前的高考压力也全都卸下来，不要对自己太懈怠，就是咱们看很多那个新闻呢、啊
嗯、
包括比如说一上大学就管不住自己了，不管之前学习多好，然后上网吧连包几个月，然后辍学了，然后学分拿不到，嗯，挂科了，这种尽量那个要避免这事儿，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至少得毕业，
对，至少安全 让自己毕业了，要不
对，至少得毕业、
啊
嗯、
要不你之前那么多年的努力
你白考了
考上大学绝对不是终点，它只是个起点而已。
是的，好啦，那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最后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有没有考生啊，有没有高考考生啊，那就无论是不是高考结束的考生吧，我都想说一句祝福语，我不祝你前程似锦、马到成功，但我祝你早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过上你想过的生活。
这更难了。
好吧，感谢各位收听，欢迎大家多多留言、分享、点赞。我们的更新时间3-7-21，家庭友群联系主播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麦克说 plus。 咱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